主，今天我们来到第十八期，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感谢父，感谢天父，你与我们同在。感谢天父，你这样带领我们这美好的时光。两天的集训在这里，是我们在这个结束的时刻，你与我们同在，将祝福满满的倾倒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所听的、所讲的、所领受的你的话语，都一样的在这里得到满足、充满，是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满溢出来。感谢天父，你与我们同在，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你与我们同在。谢谢天父，谢谢你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活水涌流，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生命丰盛。谢谢天父，谢谢天父。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感谢天父。谢谢，也谢谢我们的听众啊，来这里聆听。今天我们来到第十八期，第十八期是不要限制神，神是那灵，是没有限量的。以上我们所领受的非常好的，好的一个讲解，非常明确的讲解。我们知道了，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要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是一个得胜的生命。现在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神的种子命定是要进入荣耀。第十节是原来万有因他而有，借他而造的那一位，为着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去，就借着苦难成全他们救恩的创始者。我们可以把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些经文划为重点。因为他带的不是一个奴仆，要领的是儿子，是在神家里做服侍的一个儿子。最安全的位置，最安全的位置，既是在权柄之中，又在权柄之下。无论是对你自己，还是对所服侍的对象来说，都是一个安全的所在。我们要记住下面这些经文，包括这下面的一些经文呢。就是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如何应用这些经文，更新我们的思想，使其我们的生命呢成为一个真实可行的。这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建造自己在灵里属灵生命、属灵思想一面的力量。我们已经有基督的思想，《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6节，谁曾知道主的心思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思了。我们有了基督的心思，这一节经文，来看第二节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5节，我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这节经文呢，是要我们同样有基督同样的思想，它就在我们里面，但我们必须要允许这个思想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自己主动的。接下来，我们要随时要信靠并应用神的话。在马太福音10章19节，当他们把你们交给人的时候，你们不要忧虑怎么说或说什么，因为在那时刻，智慧赐给你们当说的话语。这些经文教导我们要信靠神，首先告诉我们别担心要说什么，然后到你该说话的时候，他会赐给你该说的话。如果你可以信任圣灵，相信他在你需要的时候，即刻有话从你里面说出来，那么你就能够信任他，在任何需要的时刻，他立刻赐医治你的能力。你可以随时的相信他。来，下面我们看到一个自己做决定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泄露的妇人，她预知自己，她决定了自己被医治的准确时间。她心里说：“我只要摸他的衣服，我必得救。”当她摸耶稣的衣服的时候，她立刻痊愈了。他将自己被医治的时间呢，精确的计算到秒。就在他就是在相信耶稣，像听到了耶稣的治愈的一些风声、一些名声的时候，他害的那个病呢，他不好启齿嘛，他不好说，他就说去，我去摸耶稣的衣服，就去摸的那一刻，他就好了。就是现在我们要知道，人与圣灵，圣灵与人同心同工，目标一致。下面讲到就是我们来。我们也将要知道采取的方式，这是一个泄露夫人采取的一个方式。我们要知道采取方式呢，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都可以得到医治，是让圣灵，有时候呢是让圣灵自由的使用我来做他的事情。可能呢有些过程是不一样的，不全是一个模式。我们会按照当时需要的随机应变，也许会 再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也许有些示范教学，还有一些会知识的言语会冒出来，还有一些会做一些圣灵的引导去做的事，还有一些就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还有一些就是你碰一下就会得到医治，或者是你看一眼也可以使它达到医治。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使之成就，圣灵跟我们是一体的，他是我们的同工，圣灵与我们同工是我们的合伙人，有时候我跟随他。有时候他跟随我，我们和圣灵有共同的目标，所以如果有人问我明天会是怎么样，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会有医治，神会被荣耀，大家都很开心，众人都得到鼓励和成长，因为这是神想要做的事情。这个呢，接下来呢，我们是要来做一个决定，就是你要下定你的，定下你的信心。都是自己定下自己的信心，我要定下我的信心。在这里有提到那个，又提到那个泄露的夫人，她说她自己要得医治，她自己做出决定。现在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个决定。当我们决定，现在就是弟兄说到，库里弟兄说，但是咱们是到不到那个地方，咱也碰不到他。但是现在呢，咱们就要信道。听到咱们在学习这个课程，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就能得到痊愈。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决定，下定这个信心一个决定，这样一个决定，在你的里面定下的时候，当你去听到这个课程的时候，你定下你的信心，我也定下我的信心，奇迹就会发生。现在要做的就是一个决定，信心，事情就是这样成就，一定会照此成就。阿妹。现在咱们再来看这个患泄露夫人，她没有重生，她不是一个基督徒，还没有圣灵在她里面，她活在一个旧约之下，她却得到她所说的。现在来看我们自己，我们有新约，我们不在旧约，我们拥有更好的应许，有更好的中保。你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你是重生的人，你有基督的灵，并且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在你里面已经有了，在我里面也有了那个自由的灵。我要做的就是将圣灵从我们里面，从我们的里面来释放到我们的身体中。我们在听到这个讲课的时候，就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释放到我们的肉体中，释放到我们的身体中的一个患处，它会自己去治愈。圣灵知道它该去的地方。下面咱们来看一个例子，他讲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是一个器皿，打个比方说，我们是一个容器，里面盛满的是有浑水、有泥土的一个浑水，但是呢，打开水龙头，把容器放在水龙头底下，往里面注入水，就是灌水，在灌水的时刻呢，这个里面就会往外卖水，这个容器呢就会往外满溢出来，卖出水来。满溢出来的时候呢，这些浑浊的水呢就会被冲刷出去。等着水龙头的水冲刷出去的时候，停下来的时候留下的是纯净的清水。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在为这个事情、为我们的身体祷告的时候，当祷告的时候，就是圣灵在注入我们身体，我们里面就有圣灵。在读这个课程的时候，知道圣灵已在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将我们里面的一些浑浊的、不好的东西呢，就是那些。污秽的那些东西呢，都给我们冲洗干净，冲洗干净，我们身体是干净的了，我们的身体就会得到医治，就是排除干净，把那些污秽的东西排除干净，我们的身体就得到医治，就是把那些污秽的疾病都冲刷出去。当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松开手或者一个快速的按手，这疾病呢就会从我们的身体里冲刷出去，我们自己呢也可以为自己按手。都会得到痊愈的，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出去了，就这么简单。好消息是我们不需要抓住这个祷告一个小时，不需要一个小时在祷告，而是碰到那一瞬间，就是那一瞬间，活水的江河就会涌流在我们身上，并且在一瞬间疾病就冲去。耶稣并没有说从你腹中滴出活水，一滴一滴的，而他是说信我的人从我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事情就是这样，不是一条江河。江河是个复数，是很多的江河，有江河，有医治的江河，有释放的江河，有平安的江河，有医治癌症的江河， 有医治关节炎的江河，有医治排金星病的江河，有很多很多的江河。那是明天要啊，那是要就是我们在这里就是分享课程的时候，明天就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按手，我们够不到那个作者，但是呢，我们会自己听到这个课程，自己给自己按手，也会知道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我们凭信心定下一个决定。我们只要轻轻的碰到这个额头，我们碰一下，我们就知道我们达到医治。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在碰他一下或者抓他一下，就是有时候抓着一只手臂，有的是两只手，有时候就是按着他的头，有时候呢也可以按着肩膀，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然后呢，就是可以看着一眼也行，只要是位置，你我们灵里面是朝着他，走向他，对着他。在发命令，我们知道神在那里，不是我们在做，是神圣灵在那里做。重要的是，不管是做什么，我们的目的是要实现的。我们信心在那里，我们的里面的灵，我们推向那边就会在那里，因为我住在那里，因为他住在我里面，我住在他里面，他的话住在我里面，所以我可以随着我的意愿。要求任何的事，并且事情会照我所说的成就。如果事情因为我的祈求而实现，也会因为你的祈求而实现。下面我们来讲一个，就是这个弟兄呢，他所讲的一个秘密。第一呢，如果我开始为你祷告或者对你说话，你们不要跟着我一起祷告，不要祷告，不要跟着我祷告，而是接受我的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活水会流出来，一头正在流，另一头流入就会有阻力。所以不要祷告，单纯接受就好。如果你们想要祷告，就在我们开始之前祷告，这样没有关系。如果你不要在我祷告的时候跟着我祷告就好，就是在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对方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你要领受，你要安静，要领受，不要也在那里祷告，这样你领受不到。我们为你祷告服侍，你要领受就能领受到。如果你也祷告，你是领受不到的，就是这样。感谢主。信心呢，是人向外伸展，对己呢是向内来拉取。信心并不总是在外在。让我们来解释一下：当你在某件事上相信神，如果你希望看到某人得医治，这是你是将你的信心向他伸展出去。然后你的信心会产生作用，医治他们。就在这种情形下呢，你的信心会向外来扩展。假设一个人有一个心，要一个新的肾脏，或者说现在自己需要医治，这是你不是要发挥外展的信心，而是你要对神的能力连接，然后用劲拉进来，用你的信心将你的新的肾脏。拉到自己的里面，所以信心用在别人身上是推出，用在自己身上是拉近。那这里再看一下这个血漏妇人他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在马可福音5章25节到34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情，就从群众后面摸耶稣的衣服。因为他说：“我只要摸着他的衣服，就必拯救。”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得了医治。耶稣里面顿觉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群众当中转过身来说：“谁摸我的衣服？”门徒对他说：“你看群众拥挤你，你说还说谁摸你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自己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事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请注意啊，这位妇人呢是在运用自己的衣服，因为她说她在想，只要我抹她的衣服，只要我摸到她的。我就会痊愈，就要记住，我们还记得在旧约里面讲到，就是用香，你要用膏抹坛，在旧约里面那个献祭那个坛，是坛分别为圣，坛就称为圣洁。 凡触碰到痰的都成为圣。夫人患着血漏，被视为是不洁，但她被洁净了。就在她碰到耶稣的那一瞬间，因为耶稣是圣洁的，耶稣感觉到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然后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是哪位夫人自己的信心让她痊愈，不是耶稣的信心，因为耶稣甚至没有注意到是谁在摸她。这是妇人的信心，但耶稣感觉到有能力从她身上出来。这位妇人的信心将耶稣的能力从她身上拉出来。当你为别人按手时，你是将你的信心伸展出去，发送到医治的力量。在你需要的时候，你的信心要抓住医治的能力，然后将它拉进自己里面。这位妇人就是这样，她运用自己的信心，将耶稣身上的能力拉到自己的身体里。要采取主动，这里就看到了，他的信心行动不是等到看见耶稣才开始的。他碰到耶稣之前呢，他就听到了耶稣的事情，他就自己在想：“哦，耶稣能医治病，我给他讲不好开口，我就去摸他的衣服，一定能得救。他是那么的有能力，他一定是个圣者，他是先知。”说了以后，他就从先知的后面摸耶稣的衣服，他就在群众后面摸耶稣的衣服，这是很聪明的一个做法。他并没有说，如果他碰我，我就可以得到痊愈，因为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如果作为前提做条件，就没有将这样的前提依附在耶稣身上，而是他主动去摸，他让自己靠近，他能够摸到耶稣的距离。这里呢，就是这个泄露了妇人的成为成，他做了这一件事呢，成了一个首发的一个见证，并且呢，眺望了别人的信心。在这里，马太福音8章都记载到，很多的妇女就是听到这个妇人的一些见证以后，就都去摸耶稣的衣服。在马可福音5章也看到，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有同样的故事，都在这里看到，当这个妇人摸过耶稣以后，后面的很多的例子都是，很多有病的人只要碰到耶稣，他们都得到了医治，说这个妇人呢，就做了一个首先的一个大的一个见证，激发了很多人的信心。感谢主，感谢主。不要用人的限制，就有限呢，去限制神的无限。我们看到耶稣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医治人，耶稣用各种的方式医治人，所以呢，很不合常理，但人们还是得到医治，所以不要限制于一个特定的方式，如果这种方式不管用，就换另一种方式。你们可以听过一些故事，也可以看到各种的事情发生，一些很不寻常的事情。就是在有一个妇女在坐着在，在她在她在美国在佛罗里达有一个妇女打电话到她美国大那个达拉斯的一个办公室，她要一个祷告巾，她的妻子就问他找不到祷告巾，他就打电话问弟兄说：“咱们家里的祷告布哪里去了？”他说：“哦，你还是在原本的地方呀。”就他把他家里的很多的布搅成小块子，成为然后呢，在按手祝福祷告过以后，就发给人得医治。他说：“我找不到呀。”他那找不到是用完了吧？这个妇人呢，就是他妻子吧，就挂了电话，就回到家里，从衣橱里拿了一件还不错的一个衣服，绞下袖子。就是剪下袖子呢，就折起来给那个妇人，佛罗里达那个妇人呢，就给他寄出去了。刚好呢，这是他也妻子呢也不知道对方要祷告布是做什么用的，他就说要祷告布嘛，他就给他寄出去了。刚好这个妇人呢，他的父亲是一只手臂干枯瘫痪了，刚好这都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啊，不是人在做。他就绞了一个袖子，刚好他是一个手臂在瘫痪枯干，他就把那个妇人收到那个包裹以后呢，拿出袖子，刚好套在他父亲的膀背上，套上去以后呢，他出去的时候，他就用别针呢给他固定好，然后呢叮嘱护士说不要把这个袖子取下来。这个护士呢还说以为他疯了，你拿一只袖子套在一个瘫痪的手臂上。然后呢，那个护士呢也没有动，他不让动，他也没有动。第二天，这个妇女回去的时候，看到她的爸爸的时候，她的父亲呢就看到她，就向她挥挥手。哦，感谢主！一个晚上啊，就是一个晚上戴了一只袖子，一个晚上她那只手就好了，痊愈了，就向她挥手了，会一个瘫痪不会动的一个瘫痪干枯的手臂就会举起来，向她的女儿挥挥手。这是一个例子，下面还有一个例子就是， 当他们在一个祷告为别人一直祷告的时候呢，有一个妇人也是在找这个弟兄，找库里弟兄呢，在他的背部，他说我的背部有问题，你给我做一个祷告。然后他就手按着他的背部说，背部现在痊愈，你会在耶稣的名里完美运作。然后他就回家去了。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回到家里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他的床上有很多的金属器。然后呢，他就是早上第二天。礼拜天嘛，他去聚会的时候，就拿抱着一个箱子进到教会。他说这是什么？打开里面一看，有几斤重的一个手术植入身体里面的一些金属。然后呢，他说这金属呢有好几块，都是医生放在他背部里的，目的是为了治疗他的背部。所以说呢，他就去拿这个拿着这个艾斯呃那个这个金属器呢，到了医生那里看。让医生看，医生说就带着他去拍了一张 X 光片，拍过以后呢，他的背部什么也没有，医生就看到那些那些东西呢，金属器这些东西上的那些编号呢，和他当初给他做手术的时候放在里面的是一模一样，医生也没有办法去解释，没有办法解释，所以说呢，这个弟兄呢，他也说我也没有办法去解释，这是神从他身上取出来的。并且修复了他的背部，他的背部完全好了，感谢主。像这样的见证呢，有几千个见证，他是有再多的时间也不够说的。所以说呢，他是很高兴。这位女士呢，没有给他说他背部有什么具体的问题，他就说我的背部有问题，你给我祷告。所以说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很高兴，要是他讲的话，他要是给他讲。他的背部那些金属器要是从他背里掉出来的话，他还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呢。他很高兴他没有给我讲，但有一样在我里面，他叫圣灵，那是神的能力，他在我里面加给我的力量。神能说，他所能做的事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正是因为如此呢，谁能成就比我们所求所想的更要大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为人祷告的时候，不要太过于注重细节。为了避免我们的一个，他在这里做了一个例子，打了一个比方说，要启动我们信心的保险闸，就像电力系统保险开关，用电力系统流通的电流量太大时，它会自动切断电源，借此来维护电力系统和使用者安全者。有时候我们听了太多关于问题的细节，导致保险开关启动，于是你的信心就停止流通了。所以不要，总要去问那些细节。让神去完成他所求所想的事情，让神给你带来惊喜，受到神的惊喜很有趣。神喜欢闪电式完工，所以为明天确定你的信心。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会用我的信心将神的能力推送出去。你也可以凭信心拉去神的能力，我推你拉，我们一起让事情完美成就。我不需要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我不是医治者，医治者是耶稣，耶稣他才是。要知道，我们里面的圣灵，他早就知道你里面的需要，他知道你有什么需要，他知道你的哪里需要医治。我们做的就是释放人得自由，我们要脱离跳出那个宗教的框框，站在神的角度来看事情，神的想法更大，神的方式更好，神的作为更轻省。他不想让把人搞得精疲力尽，我们要凭灵而行，拥抱火力。他就是这个作者呢，就在讲到，他就在年轻的时候呢，在20多岁的时候，他的一个导师，就是一个萨姆尔博士，在工作的时候，他大概那个时候70多岁了。可是那个作者呢，咱们弟兄呢，他才不到30岁，20多岁，可是他跟不上一个老年人的脚步，为什么呢？就他早上起得比他早，比别人都早。睡觉呢，睡得晚。等众人都起床时，他已经在写书了。当他出远门时，讲道回来，在他身上甚至看不到一点的舟车劳顿的感觉。其他的20几岁的人啊，都累瘫了。我们就是很疑惑。他说，我们经常很疑惑。他就是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我不是用肉体服侍神，我是用我的灵服侍的。所以，我们应该操练用灵做事。而不是用肉体做事，因为你的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要用灵去服侍。 这样就不会觉得累了。在这个时候呢，他讲到这个他的导师萨姆尔博士呢，他说，他说他是用灵复式的，可是他这个弟兄呢也是这样常常的这样做事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就劝他，你放慢一点脚步吧，你做事太多了。他体贴他的肉体，说睡觉时间不够呀，你慢下来吧，放个假吧，放松一下吧。他说为什么放假呀？这样的生活是我自己祷告来的，我现在干得正欢呢。萨姆博士呢，从菲律宾回来南岸的时候呢，才50岁 从前离开的时候呢，他自己在那里建造的教会呢，他都交给了别人，然后呢，他又来到菲律宾呢，他又建立的事工呢，又给了人，他都给了别人，把这些事工都给了别人去做。当他又回来到南岸的时候，那些传道人就跑到他跟前说：“萨姆尔，你已经50岁了，已经结束了，两手空空。”萨姆尔看着他说：“你错了，我是50岁了，但我没有结束，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呢。”然后接下来的30年里，他所做的事比前呢50岁之前呢所做的呢，更多、更大，甚至呢，他说我甚至还没有大权人呢。说神的话，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感谢神。作者呢说，他一星期讲到一星期下来，在讲台上讲到，他喜欢站着，他做事的时候也喜欢站着，在站着走来走去，他都不嫌累。他的就是在办公室，他也是站着，他都是在站着。他在的那个写书的时候，在电脑上也是把他的电脑呢，把它想办法把它固定在他的椅背上，那个椅背上做一个平衡点，然后就开始工作。他打字呢，他是还是摇摇晃晃的，然后他不用四根指头来打字，因为他在摇晃嘛，他就用食指一个一个的打。他这样一整天一整天的站着6、7个小时，然后呢，他妻子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办不到。”他说：“我不用肉体做事，神的灵在我里面，他做的我永远保，因为他在我里面，他不会感到疲乏的。一直服侍结束，有时候已经几乎半夜了，而且呢，他比训练刚开始的头一天更有力量，因为我说神的话，不是说我自己的话，我说他的话，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你说了3天的生命。”你当然充满生命，这就是关键。说神的话。现在又接下来呢，又看到了一个，他讲到了一个古老的圣徒，是教会里面的一个珍宝呀。他见到，他看到就是一个威格斯沃斯的一个孙女，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女士。还有一位女士，也是，是一个小年纪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小个子老太太。她曾经呢，在威格尔斯身边呢长大很多年，他训练出和他孙女一样一起训练出来的，他们都是在属灵的方面是非常非常的很棒的一个女士。有一次呢，她打电话到教会来，想给我说话。我问这位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在电话里说呢，你是库里弟兄吗？我想要参加你的聚会。我说我很荣幸你来参加。她说，但我要先知道一件事情，你们这群人是活着的呢，还是死了的呢？我说我们还是比较活的。他说好，非常好，因为我已经太老了，所以我不能环绕在死人身边。我太老了，在死人中间我会死的。我要环绕在活人身边，所以我要确定，当我去的时候你们是活的，我不能过去然后死在那里。好的，几天之内我会过去。我说保证是活的，然后他来了，我出去见他，当我跟他说话的同时，我立刻能感受到他就是神的圣徒。我带他进到牧师办公室，让他坐在椅子上，我们互相介绍，聊了几句以后呢，我就跪在他的面前，我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头上，请你为我祷告吧，因为我想你所拥有的东西，你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偶然的。我一直很尊敬 他才给我说话。我给他说，你绝对不会因为愚蠢才让你活到现在这样的年纪，你一定知道一些什么东西才让你活到现在，所以请你为我祷告吧。因为那个时候他都是活到100多岁的人了，还自己开车过去的，啊，非常棒啊。然后呢，他祷告了，那实在是太棒了，感谢主。因为他在灵里为他祷告。当我开始讲到，他就坐在第一排，他非常的神奇，他在那里拍着手赞美主。我讲到的时候，他会一边听一边点头，说是的，就是这样，就像以前一样。我讲到的时候，在他面前走来走去。过一段时间之后，我看他一眼，他看起来好像睡着了，他没有死吧？但看起来就是睡着了，睡了大概5分钟，然后醒来，突然说一句"哈利路亚"，这样睡过去，醒过来，不管他讲多少，讲到多，说了多少，他每次醒来都是一句"哈利路亚"。第一次我还被吓到了，2、3次之后我就习惯了，但是。他对我那一场讲道说的是非常大的一个祝福，接着我给他保持了3年的联络，然后他就去世了。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络，你会发现他简直就是神国老的圣徒，他对教会来说是尊贵的宝贝。他有空，他就会为我们祷告，真是太棒了！感谢主，这样的宝贝，因为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女士呢，她是100多岁了。他服侍了很多在美国有名的那些很有名很棒的那些先知讲道人，他都是经过他服侍的过的，都是经过他祷告的，都是在称呼他一个属灵的母亲。感谢主啊！接下来是一个祝祷，我来读一下。感谢主，我来读这个祷告文。感谢主，天父，我感谢你，我感谢。并且赞美你，我感谢你在这一周所传达的信息，并且我还感谢你，你知道这些人已经准备好了。父啊，我感谢你，他们已经拥有了属灵的智慧和知识，他们理解真理的眼睛打开了。父啊，我感谢你，这荣耀是属于你的，他们在你里面的愿景。已经得到了扩展，父啊，我感谢你即将对他们的生命做出改变。父啊，我感谢你，这些人对你是火热的，他们都活在生命里，并且显现出神的儿子来，活在圣灵的丰富恩赐里。他们并不是在寻找复兴，他们就是复兴，正在寻找地方发生复兴，无论去到哪里。他们都是活在生命里，并且显明出神的儿子来，活在圣灵的丰富恩赐里。奉耶稣的名，父啊，我感谢你，你的旨意会在他们身上完全地显现出来，即使现在所充满，让他们可以知道他们在你里面是完全的。父啊，我感谢你，被你所充满，就是被爱所充满，并且他们会因着爱去做一切事。他们会借着爱去医治，他们会借着爱得到救赎，他们会借着爱去传福音，并且会借着爱是使人复活。父啊，我感谢你，你已经祝福了他们，用各样属于天上的福气祝福了他们。父啊，我感谢你，这些祝福会在他们的生命中显现，并且是显而易见的，这些祝福会使他们能够完成你预定他们去完成的事。神圣的父啊，我感谢你会照顾他们，并使仇敌的计划毫无用处。所有不来自你的话语都会蒙羞，他们不会遇到任何的阻碍，他们不需要为经济担忧，他们知道可以信任你，相信你已经供应了他们。他们可以信任你，需要的东西会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奉耶稣的名，我说祝福你们。奉耶稣的名，阿门。